各位投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方安策略首席员道宇，我来讲一下我们对于下半年这样的一个策略展望。我们下半年策略标题叫牛市下半场。整体我们是觉得，24年以来这个牛市啊，其实是一个4年牛市。然后，从26年整个下半年开始，我觉得其实是正式进入到一个这个牛市下半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其实，今年其实是这个牛市的第三年。那么，我觉得从整体的这个起步啊，就是上半年表现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啊。那么今年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扰动主要是在估值层面，或者说在流动性啊，不管是年初的这个沃市冲击也好，还包括美元冲突带来这个高油价冲击，其实基本上来说，如果去看今年，其实估值目前来看，相较于这个年初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其实今年其实是打破了这个连续3年没有办法提升估值的一个魔咒。那么再的话，我们如果去看这个业绩啊，结合业绩来看，就是业绩今年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这个拐点啊。那么在业绩比较高增速的年份的话，其实基本上这个过往来看，这个估值都是调整的，但是今年其实也是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啊。所以我觉得有理由相信，整个这个牛市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其实还是没有走完啊，然后不用去担心这个牛熊的拐点。那么整体啊，我们觉得24年开始的这个牛市啊，其实是一个大概率是一个4年牛市，也就是说是通过这个4年，其实是相当于是每2年实现这个过去1年的一个估值抬升幅度。比如说像这个2024到2025年啊，这个估值抬升幅度大概是这个30%多啊，然后跟过往比如说2019年、2020年也好，包括这个2014年、2015年也好，其实一年的这个估值抬升幅度其实是相近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从时间来看啊，其实是就是整个2026、2027年，我觉得还有牛市的下半场。当然，如果从空间来看，我觉得这一轮牛市的话，其实是向着这个整个沪深300的一个第四个高点啊，然后去前进啊。那么过往这个3轮比较大级别的牛市，像2007年、还有2015年，再就是2021年，其实基本上时间间隔也是在7年左右。然后沪深300的高点大概是在5500点附近啊，也就是说，目前其实离这个高点相比还有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啊，所以我觉得时间空间其实进程来说啊都是具备的。当然，我觉得从这个牛市下半场的一个这个应有之义来看，其实我们参考这个典型的这个牛市的一个演绎过程，其实是相当于是先这个估值驱动啊，然后在这个业绩出现拐点啊，当然业绩出现拐点之后，最好的情况其实是这个还有一段这个估值提升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双击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直到这个指数见顶，那比如像这个2005年到2007年也好，还有包括2019、2021年也好，其实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双击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牛市啊，其实整体来看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双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的。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个双击的阶段其实也是正式意味着整个牛市进入到一个下半场，从这个估值到这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驱动啊。那么从业绩来看，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分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就是整个今年的话，基本面是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复苏的。当然，这个复苏可能并不是从这个实际的 GDP 增速来去体现了，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什么，就是一个是弱势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投资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反转啊。当然，消费目前来说确实是在一个下滑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后面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也会迎来一个这个一个修复啊。那么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价格的改善带来，比如说像平均指数啊，包括这个 PPI 的这样的一个回正啊，这样这个其实是决定业绩弹性的一个这个关键因素。那么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整个全业的业绩啊，包括工业企业利润，还有包括 PPI，其实基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啊。所以如果按照目前的整个 PPI 的这样的一个全年的一个预测水平来看，今年可能全非金融会达到10%到15%左右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速啊。然后全 A 整体来看大概是在6到8个点左右。那这个业绩增速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跟过去几年相比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拐点啊。那么我觉得核心啊，其实除了业绩之外，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估值这一块的一个驱动可能更为关键。因为到了牛市下半场，过往情况确实出现这个估值可能就抬不动的情况啊。这个但这次我觉得啊，我是觉得后面 估值还有财政空间，我觉得这块主要核心的几个点啊，就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低利率环境，这个其实是我们融资结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啊，包括我们如果去看，虽然说估值是一个就是比如说看近五年近十年是属于一个高估值分位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个低利率环境的话，其实股权分配溢价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中的水平啊，目前整个股权分配溢价大概是在 2.5 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其实意味着这个估值还有进一步抬升的一个空间啊，参考我们说以往的这个牛市基本上会到1%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股权分配溢价，那么这样子一来其实权益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可能还会有，就算了一下就大概是30%左右的这个提升空间，这个提升空间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正好跟我们刚刚说这个牛市下半场整个估值提升的这个幅度其实是基本上能对得上的啊。当然我觉得进入低利率环境之后，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案例，就是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啊，这个当时美国也是有一些这个大型互联网企业就产业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亮点啊，那么进入低利率环境之后啊，整个估值的中枢我们看标普500其实是有一个虽然波动比较大，但是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枢的抬升，所以这意味着就是只要不是一个持续通缩的状态啊，低利率环境对于估值的这个支撑作用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们如果从估值的这个驱动的一些基础啊，不管是从我们就是跟全球股市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比较啊，包括这个最近股市涨幅的比较来看，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来说处于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洼地的水平，这块我觉得我们如果看数据啊，这个或者说从这个逻辑来看，其实基本上来说也是目前也是支持我们后面这个估值这样的一个驱动，包括我们的产业升级和这个稀缺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一些溢价，其实我觉得也是体现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和制造龙头企业啊这块的这个景气度也好，包括我们看港股的这块的这个对于这些科技和制造龙头的这样的一个溢价还是相对来说给的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这块其实也是我们从这个估值这个角度来看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引擎。当然我们如果从这个长期的这个资金配置角度来说，目前整个沪深300的这个股息率还是相对来说具备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啊，那么我们看目前是 2.5 的水平，这个水平其实跟以往的这个三轮牛市相比啊，其实是 1.5 左右的这个水平其实还是明显偏高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当多的这个一级行业它的这个股息率是高于沪深300和这个实在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水平的，那这也意味着就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配置意愿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啊。当然我们从增量资金流入来看的话，其实今年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量资金流入，一个是融资啊这块啊，大家可能有些会担心，比如融资是不是绝对数额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和这个流入市值的比值也好，包括我们考虑到15年当时这个有比较大量场外配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目前整个融资的水平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融资买入的这个占比其实并没有说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代表这个整个情绪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过热啊，包括权益基金的发行也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改善，以及这个我们如果去从中长期趋势来看，这个存款卖家也好，包括因为这个汇率比较强势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这样对应的一个这个外资回流，其实这块其实我觉得至少从数据来看也是基本上在兑现，所以增量资金流入在牛市下半场其实我觉得会呈现一个相对来说更为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格局啊。那么当然我觉得风险点其实最近大家也讨论比较多啊，就是在这个美联储啊这样的一个就是货币政策取向这块啊，这块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需要搞清楚就是政策利率跟市场利率啊，其实它类似于这个人和狗的关系，就相当于是市场利率可能会往前跑，可能往后跑，但是无论怎么说它都不会去太过于明显偏离政策利率，也就是说是这个目前虽然说有一定的这个加息预期，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加息预期会随着比如说通胀的阶段性的好转啊，然后包括这个失业率的变化，其实会最后还是回归到这个政策利率，就是政策利率这块，就今年我觉得其实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概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大啊，可能明年会有一定的这个加息概率，但是我们考虑到目前处于一个就是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一个复苏的早期，这种情况下其实美联储目前就尤其是沃什这个上台之后啊，我觉得可能选择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先以观望为主啊，所以这种情况下降息进程进入尾声，当然对于海外的这个 流动性的这样一个这个知识啊，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弱化，但是我们有足够强的国内流动性，就是刚才说的地域环境以及这个市场流动性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块这个担忧，我觉得可能并不用太显著啊。然后从下面整个节奏来看，我觉得可能三季度会比四季度要好啊，尤其是最近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年内的第二个买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其实我们如果结合这个图啊，就是2000年以来这26年。上证指数跟权 A 的这样一个出现高点的月份次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三季度是很难出现年内高点的。这也意味着就什么？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年内高点是5月份，所以后面即使这个市场就是有调整啊，那么可能后面就是在三季度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这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啊。那一直到这个可能10月、11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年内的这样一个这个高点，当然。五月份我们这个前提是因为目前五月份是年内高点，年内高点在5月份出现的概率并不大，而且6月份其实目前来看出现年内高点的这个概率其实也不太大，虽然说过往有一定的概率，但结合今年的情况来看，其实6月份是不太大的。那除了这个日历效应之外，我觉得三季度可能还有这个经济旺季的这种涨价预期、金九银十，以及这个国内 AI 的这个大模型的进展然后包括像这个这个习主席访美啊这些重要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催化。啊，到了四季度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扰动，这块我就需要去重视。所以目前其实如果从节奏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这个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行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从重点事件来看，我觉得可能从这个下半年，我觉得重点关注除了一些比较常规的一些总量的一些像这个政治局会议啊，包括金砖会议也好，还有包括这个几个重要的。这个元首见面的时间节点啊，再是一些产业上的一些进展，这块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去重点去关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担心这个就是有些跟这个市场交流啊，就是大家会有些担心这个牛熊切换这块，我觉得可以这个稍微提一下，我觉得这块其实是不用去担心的，因为我们如果去看过往这个4个重要的牛熊拐点，其实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产泡沫，比如说15年6月份的时候，这块我觉得目前整个市场分化也比较大，然后局部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泡沫的担忧，但是其实并不是这种这个像15年6月份这种全面的泡沫啊。那么还有一种比较更多发生的这种情形，就是这个像11年初，然后包括18年初以及这个21年底这种其实都是由这个国内外这种流动性政策工程收紧带来的。目前我觉得也不用担心啊，因为目前国内其实整体来看，这个流动性环境还是比较宽裕的啊。然后海外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主要是这个加息的这种担忧，但并不是实质上的这种加息，跟这个22年这种加息可能更没有办法去比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一个牛熊的切换，我觉得并不用担心。然后尤其是我们如果看整个权威的这个。如果营业能力是在往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是更不用担心这个市场是走熊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今年看到这个基本面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的话，其实整个市场我觉得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向于这个找机会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这是我们从大势角度来说做的一个判断。然后风格角度来说，其实这个牛市确实分化比较大。啊，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坚信啊，就是牛市还是至少会有两条主线啊，比如说像2013-2015年这个 TMT 和一带一路啊，1921年这个核心资产和这个周期股。那么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其实到牛市下半场的话，其实会呈现一个这个低估政策事件驱动会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线啊，因为上半场主要是科技成长高景气，到了这个下半场，比如像这个。2014年中开始的这个央国企改革，以及这个券商2014年10月份的券商，还有包括这个20年下面，因为经济复苏加速带来的，其实在碳中和政策的这种加持下，还有包括 PPI 这种大幅抬升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跑赢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一轮牛市的话，其实除了这个 AI 之外啊，其实我觉得到了下半场也是要去留意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一轮牛市确实分化很大，就是只有6个行业跑赢权 A，这个在以往牛市里面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尤其是头部行业，其实涨幅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大部分行业跑出权 A 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除了 AI 之外，我觉得还可以关注什么？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这个 Hello 资产啊，就相当于是能源资源这块。这块其实一方面它的逻辑其实是不会被 AI 冲击，尤其是有些这个还是会受这个 AI 拉动的，再加上整个大宗商品的这样一个这个实物资产这样一个这个上涨这样一个格局，其实对于 Hello 资产我觉得也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所以这块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是我觉得需要去重点关注在牛市下半场的这样一个主线啊。当然我们如果从基金持仓来看，其实也是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双主线在这个加仓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啊。然后从这个抱团的情况来看，大家可能会担心比如说 AI 会不会有这个抱团瓦解的这种迹象，这块我觉得我们给了一个结论，其实就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啊，就是 AI 会出现这个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瓦解啊。那么我们如果去看公募的这个抱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啊，其实基本上除了15年3季度到17年3季度，其实其他的时候都是在选择不同的行业去做这个抱团啊。那同一风格的这个抱团可以持续比较长时间啊，比如像这个17到22年这个消费的抱团，其实是持续了5年时间。那么我们不管是从目前绝对仓位来看，还是说这个持续时间来看，其实目前这轮从23年以来的这个 AI 的抱团，其实我觉得并没有说是非常非常这个极致啊，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点。再一个的话，我们如果从这个抱团瓦解的因素来看，其实确实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出现，比如说这个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业绩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那目前来看并没有出现，以及我们如果从这个龙头股啊，就是包括一些核心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估值匹配度来看，目前整个龙头股也好，包括核心行业也好，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便宜的状态，主要还是演绎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就是相当于是景气度。那么海外的这个大厂的 CAPEX 周期其实相对来说虽然说大家预期到明年会有一个二阶岛，但是其实绝对增速还是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 AI 的这样一个，尤其是硬件这块的这个抱团，其实我觉得还相对来说还会有这个继续的延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啊。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牛市下半场的一个主线判断，其实主要是两块，一个是 AI， 再一个是这个 Hello 资产啊，这是我觉得核心的这个两条主线。然后最后到行业配置这块，我觉得围绕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两条主线，其实 AI 这块其实不管是国产还是这个海外算力这块，我觉得大家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共识的。那么最近的调整其实也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那么除了 AI 基建之外，像应用这块，大家比如说确实也跌的比较多，这块包括像恒生科技这块，大家最近这个关注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这块我觉得在三季度可能会有一波这个机会啊，尤其是这个一些模型的一些新的一些发布啊，包括像这个豆包的这个付费啊，这些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催化的啊。那么Hello 资产这块呢，其实我觉得两个核心的一个方向，一个是泛能源，就是新能源，还包括这个传统能源啊，结合这个能源安全啊，包括这个六幺网这个建设这块，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一个这样一个方向啊。即使后续有这个油价这样的一个波动，但其实能源的这个中枢的这价格的中枢其实在上移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再就是这个周期资源，周期资源的这个核心赛道，其实我们看最近已经逐步进入到右侧了，就是之前调比较多啊，但随着这个最近流动性预期的好转啊，比如说像这个美联储就之前大家担心今年年内会加息，但是目前其实可能这个担忧其实是在慢慢的缓解了，可能会到明年才会加息啊。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像这个有色化工这种，包括这个海峡如果后面如果要通了的话，像油运啊这些，像机械这些里面，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 Hello 资产这块，我觉得是重点考虑这个资源和能源这块。然后最后主题这块，我觉得今年这个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这块 SpaceX 上市之后啊，我觉得后面还会有比较多的催化，以及这个固态电池、算力协同、机器人这些，我觉得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啊。这个是我们整体对于今年这个行业配置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想法。那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其实到了这个牛市下半年，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市场可能是相对来说在比如说短期或者说在这个中长期，我觉得肯定还是以这个找机会为主啊。那么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就是整个四年牛市啊，我觉得是要坚定去看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进一步上涨的这样一个这个空间的。那么从配置方面来看，我觉得主要是这个 AI 和 Hello 啊，然后 尤其最近这个哈罗资产因为跌的比较多，这块逐步进入到右侧之后，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它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进一步这样的一个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架势。那么 AI 最近在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契机啊，这是一个我们方正策略团队对于整个这个26年下半年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展望啊，供大家参考。